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好感恩咧，能够喺大家当中分享神嘅说话。咁啊，寻日咧就同我嘅仔仔就去睇戏，咁啊睇黑豹啊嘛。咁啊睇完，我哋通常都有我哋睇戏之前会有祈祷啦，睇完之后会有 debriefing 啦，因为唔知睇到啲咩噶嘛，有时睇戏。咁啊，咁咧完咗之后咧，我就叫阿仔咧就啊，头先套戏讲乜，我又唔好记得咯。睇完之后咧，咁跟住佢咧就可以由个幕咧，由第一幕一路讲到最后一幕咧，咁喺海边咧讲翻俾我听。我觉得好神奇，唔知大家细个睇戏系咪都系咁清晰咧？我就睇完都唔好记得噶啦。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嘅启示录，里边亦都好多声同埋画嘅。咁点解分享启示录咧？因为咧。是跟以西结书也有关系。在去年，今年现在是2022年，已经行到差不多结尾了。下个礼拜就是将临期，我们等候圣诞的来临。但是想起去年年底，即是2021年的年底，我们想来年的计划，那时想的时候，当时疫症仍然横行，教会和社会经常都是要停摆，复上是无限忙。跟着呢，在过去一两年里面又有移民潮的涌现，很多的家庭离开。所以在去年年底就说今年讲什么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为教会选出一个主题，就是转变中的盼望，特别选出了以西结书。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色列人都经历了整个连根拔起的一个境况，所有以往一切熟悉的都消失了。但是正正在以色列书，我们看见当他们连根拔起去到巴比伦地一个无神的地方，上帝他是将整个的信仰重心由西往东去转移，以往的耶路撒冷却是需要完全的修整，甚至完全的沦陷，反而在人想象无神的世界，有新的法规的世界的里面，在尼布格尼撒的下面，他是有但以理，他是由以西结重建了属神的子民，成为了日后重建耶路撒冷的群体。而反而在西方的耶路撒冷，神宣告必然陷落，他的子民必定因他的罪受审判，人体重的圣城圣殿以及一切的繁华盛世，若果没有相应的属灵行为作为回应，亦都被神所完全的夺走。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读到一至二十四章，全部是宣告着人所依靠的一切必然全然的败落。当耶路撒冷全然败落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得到满足。去到二十四章之后，他是转而宣告一个救恩的信息。那你说不是，我早两个礼拜都听推罗和埃及的审判来的。其实那两个是救恩的信息来的，因为推罗和埃及都是对以色列的敌人来的，都是不断攻击跟以色列人。以往以商業稱霸的推羅和以軍事稱霸的埃及，亦都是人一切引以為傲的實體。但是無論是耶路撒冷有名無實的宗教活動，亦或人類的商業帝國或者軍事帝國，當阻擋人認識神的時候，神都加以審判並且全然摧毀。這個是以西結書所描繪的畫面，同樣的信息出現在啟示錄。啟示錄在基督來臨之後描繪相似的畫面。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在大概主后90年，约翰的年岁可能跟耶稣出生的时候差不多，他比耶稣年轻一点，所以主后90年大概他80岁左右，我们这样去思想。在他30岁的时候，他自己亲生的哥哥雅各在犹大王希律的手下被斩而殉道，但是这个没有阻碍他继续带领教会，带领了教会另外的30年。过多了30多年之后，在他60多岁的时候，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大加迫害，以致我们认识的使徒彼得和保罗都在当时殉道，但是约翰仍然存留。去到主后70多年，可能他都是60多岁尾，他知道故乡京城耶路撒冷再一次犹如以西结那时一样，今次是被罗马人攻陷焚毁，直到今日仍然未能重建。去到他80多岁的高龄的时候，又因为信仰而被捕流放到拔摩岛。在约翰一生的年日，他经历的画面是一波又一波的迫害，亲生的哥哥被斩，出生入死的兄弟的殉道，基督徒被迫害，民族的败亡临到犹太人。晚年的时候，罗马皇帝自称为主和神，他因为这个原因被放逐在外岛，在他一生里面不断冲击着他。他和以西结国破家亡的经历是非常的相似，但在这个时候，上帝将美好的启示给他看见。他首先听见声音，然后看到画面， 咁我哋一齐读呢段嘅经文，喺启示录嘅第十九章第六节开始，我哋一齐读咯。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他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些都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和你以及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事仆人，你要敬拜神，因为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有预言的灵。我们一起祈祷吗？主啊，你有预言的灵，也都你将预言的灵即是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今天领受不是那些不安静的灵，而是先知安静的灵，去领受上帝你自己的说话。因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求主你的说话临到你的心中，帮助我们面对每一个的世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他一生经历侍奉主的挑战，在晚年的时候，神将天上的声音和异象启示给约翰，我们看见他一生的光景。首先我们听见，看看他听见什么的声音。他听，刚才我们唱歌唱了几次哈利路亚，大家几时说哈利路亚的？赞美神，几时赞美神的？时时，哇，真的很好，听见这个，真是没有输这个答案，时时，开心的时候，时时赞美神。在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听见三重的声音说哈利路亚。这三重的声音合奏哈利路亚，在启示六十九章这样写过：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唱哈利路亚。这三重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首先是群众，群众在承接着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群什么人呢？就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得救的人民。他们在十九章第一节继续在天上唱哈利路亚。第二个声音是像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在启示录唯一的出现是一章十五节，那里是形容基督的声音，那里讲到主耶稣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是信徒的声音连埋基督的声音。跟着大雷的声音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六章一节讲到天上天使发声的时候，揭开第一印发声的时候，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大雷的声音是天使的声音。约翰在他一生的逼迫里面，看见自己亲生的哥哥，看见他亲密的战友一一的为主殉道的时候，他甚至看见他身边的信徒都是为主殉道的时候，在这一刻他听见天上的声音，听见群众的声音、得救信徒的声音、基督的声音和天使的声音。这些声音是约翰一生患难的安慰，也是当时受逼迫的信徒的安慰，也是历代信徒的安慰，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的安慰。这个声音第一句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哈利路亚是赞美神的意思，在诗篇不断的出现。诗篇是犹太人被掳之后所写下来的诗卷，他们宣告着，即使我们被掳，我们仍然选择赞美神，等候圣殿的重建。这个是他们所说的哈利路亚。在新约里面，哈利路亚只出现过四次，四次这四次的出现都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而这四次的出现的重点是承接着第十八章。十八章他这个的重赞是重赞着神公义地审判了罪。我们看见十九章第二节，就是这四重哈利路亚的重点的第一句。第十九章第二节一起手讲哈利路亚，这么说的：哈利路亚，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向那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而在十九章第三和第四节同时出现新约另外两次的哈利路亚，都是赞美神对巴比伦这个大淫妇的审判。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在第十八章指出，她有一个特征，她是一个庞大的商业世界，掌管着一切的买卖，甚至人的灵魂的买卖。而她坐在七头十角兽的上面，这个兽七头十角代表着不同的国家，而这个兽就是撒旦的本身。说着整个商业世界坐在由撒旦所掌控的政治实体上面。这个又如果我们重新一次看回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讲到推罗以他商业的成就自夸，最后一无所有，然后讲到埃及以他军事强盛的力量自夸，最后他终于堕落阴间。但是当以西结描写推罗和埃及的时候，两次都提到伊甸园。在以西结写到推罗的时候，他说推罗犹如伊甸园里面高傲的基路伯。这个令我们想起谁？想起撒旦。整个推罗的商业世界就好像撒旦的掌控一样。然后埃及提到他的时候，在以西结书三十一章第九和十八节讲到埃及犹如伊甸园中高傲的香柏树。两次都提到伊甸园里面的高傲那种的堕落。当人的势力亦都人倚仗自己的势力过于神的时候，人都陷入了一个魔性的里面。因此启示录的巴比伦亦都骑住在代表着魔鬼掌权的那七头十角兽上面，无论商业或者军事势力成为了人类的角力场，而在这个角力场里面，人愿意将所有都降服敬拜在商业和军事势力下面，即使他们迫害信徒亦都在所不惜。这个我们在希特拉的时候见过，当整个的军事力量驱展的时候，教会就受到逼迫，也当我们上一代的信徒在文革的时候经历过的事情。但是以西结和启示录同样宣告哈利路亚的救恩，神最后必定会全然摧毁带着魔性的人间力量，无论他一个几强大的商业世界，或者他一个几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正如神当日摧毁了国际的强权推罗和埃及一样，今天我们再看不到推罗成为一个商业的强国，我们都看不到埃及成为一个军事的强国。人若果敌挡基督追求自我，他们的结局就如推罗和埃及一样，甚或就如启示录末后所写的巴比伦一样，神在末后的日子必定审判，而审判那一日就是圣经最后一次唱哈利路亚的日子，因为神会审判这一切国际的势力。在这一刻，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香港人，可能我们在社会事件过了很久，我们都较为持平去看发生的事，我们不再用政治的颜色去分配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不用政治的颜色去分裂教会。我们唯一一个的责任，一个的意象，就是传福音给那些还未认识基督，甚至他们在商业的世界或者政治的势力里面不断寻求自我的人。因为我们从天上的声音知道神一定会审判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脱离的话，他们将会在沉沦的里面。所以四句的哈利路亚回应着上帝公义的审判，而最后一句的哈利路亚，圣经最后一句哈利路亚出现了，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约翰看见最终作王的是主我们的神，他是全能者。在约翰的日子，罗马统治者叫做多米田，在尼禄之后，他当时要求人称呼他为主和神 Master and God。 每一代的政府都会有一个奇想，觉得自己是全能者。Master 是掌控着人的生命， God 是掌控着人的灵魂。每一代的政府都会渐渐有个时候会陷入一个这样的魔性的里面。我们上一代都经历过差不多的政权，我们都担心我们以后会不会经历同样的政权。约翰当时的基督徒也都活在同样的担忧之下，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就称呼自己为主和神。而当时罗马地方官会要求基督徒向每个罗马神像 唔单止基督徒，每一个市民向罗马神像同埋罗马皇帝一句一句咁样祷告，然后烧香。政府若果严刑要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回应呢？喺患难里边嘅约翰，当日正正系因为呢个原因被流放到拔摩岛，亦都同时有好多嘅信徒唔愿意向罗马皇帝嘅像烧香同埋祷告，而被杀或者被流放。在这一刻，约翰听见哈利路亚的异象，就是神终审判一切充满受性的国度，无论是一个商业的世界犹如推罗，或者一个政治的实体犹如埃及，上帝将会将它完全的拥冧。在这一刻，约翰听见启示录里面讲全能者的声音。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个七，在启示录里面有七把的声音呼求哪一个是全能者，哪一个是 Master and God。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神自己第一个这样呼应，他说主神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除了神自己说，第二把声音六个翅膀的天使，在四章八节，四会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三把声音，在神面前二十四位长老，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第四把声音是胜过魔鬼攻击的所有的信徒，十五章二到三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参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你的道义哉成哉。摩西的歌，旧约的人，羔羊的歌，新约的人，都是来到神面前承认只有一个 Master and God， 就是全能的神。第五把声音，为神殉道的灵魂，他们在神的祭坛下面出声，第十六章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六把声音，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十九章里面一大群人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在哈利路亚神的审判下面宣告主神全能者。第七把声音是约翰自己的声音，他在新天新地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在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七把声音比刚才三把的声音讲哈利路亚更强的声音，由神到天使到长老到圣徒到约翰自己，肯定掌管一切的只有全能者，只有神自己，不是当时的多米田。启示录是开启天上的声音，这些声音所指向的现实并非脱离地上的现实。约翰当时在地上仍然经历着多次的逼迫，罗马皇帝仍然认为自己掌管着生命和灵魂的大权，这个是地上的现实。但是过了二百年之后，基督的信仰用他受苦的力量战胜了一个的帝国，以至罗马帝国里面大部分的市民都归向基督。我们不要想过二百年，我们想回我们自己二百年，我们有时很短暂的人生没想到很远。二百年前正值是嘉庆年间，或者现在再讲多少是道光年间，当时乾隆的盛世刚刚过了去，嘉庆道光我们有个大家容易记的名字，如果大家对中国历史不熟，我们叫嘉道中衰，嘉庆和道光的时候的中衰。但当时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进入广州，我们过去那二百年转眼过了去，满清由盛转亡，嘉道年间有太平天国，中国经历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太平天国令到江南的人口大幅的减少，随着太平天国偷空了满清的实力之后，有国民的革命，之后有八年的抗战，国共的内战，文化大革命。梁启超说这些是三千年未有的变局，二百年里面皇帝换了好几位，政权换了三四个，但是由马礼逊带来的信仰，或者由马礼逊带来耶稣基督的信仰， 在中国由第一个信徒开始到今日过千万的信徒遍布海内外，我们都是回应启示录的声音，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神先是全能者，他仍然在地上掌王权，这个是中国人经历过的历史现实。今天我们经常听见地上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有人告诉他们，哎呀，香港回来了，他们很开心，是吧？但另一边我们看见很多年轻的家庭继续选择移民，有人说，哎呀，世界迈向复常了，但我们仍然听见俄国和乌克兰甚至波兰听见哀鸿遍野，很多的家庭流离失所，很多的人远避兵役，即使不要说到这么远，在东北亚洲我们仍然听见每日有导弹的风声，导弹横飞。在这个圣诞的将临期，约翰和当日的信徒带我们一起听见天上七重奏的天上的声音，在纷乱的世界哪一个先是掌王权的？是主神全能者先是掌权的。当我们担心前景的时候，天上的哈利路亚告诉我们，神审判的一切带着魔性的势力，那一切以为藉着商业世界和政治实力能够掌管人心，能够成为 Master and God， 神将会将它完全的摧毁。而全能者的颂赞给我们看见，再数多200年，全能者仍然会作王，不是东方或者西方，不是民主，不是独裁，唯有神先是王。我们在这个的声音的下面，我们开启一个天上的画面，既然神是唯一的 Master and God， 祂也是我们生命的 Master and God。 以西结在宣讲神对推罗和埃及的审判之后，祂立刻宣讲基督的来临，讲到有一个牧人将会复兴以色列国，使当时神的子民凭着信和悔改等候上帝国的来临，然后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对于我们来讲，在新约我们认识基督救恩的人，也都接受约翰对巴比伦的宣告的审判。约翰随即给我们看见另一个的画面，这个画面是基督为我们预备一个羔羊的婚宴。在第七节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自己也预备好了，他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我们接受到过去的200年，未来的200年，上帝都仍然掌权，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如果上帝未回来的话，他仍然掌权。但是上帝既然是历史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回想，不用过去想400年，回想过去一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奇妙的工作。回想过去一年，在我自己身上都有很多奇妙的工作。我记得自己想着放完假突然封了关回不到香港，但是上帝又很奇妙的在受苦节大就回到我们当中。上两个月的执事会我们谈到很夜，谈论怎样能够让弟兄姊妹更加容易地回到来，又很感恩奇妙的政府也都将这个疫苗通行证有一个更新，以致我们更加的容易让弟兄姊妹回到来。都提提大家记得进来之前嘟一嘟楼下那个二楼那个安心出行 QR code， 虽然我们没有责任，你们有责任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嘟。但我们感觉到原来一路放宽的时候，弟兄姊妹虽然上个礼拜就地铁事件回不到了，很多人有没有上个礼拜有没有人地铁搞到自己回不到来的很多啊，真的啊，这都不好多了，大家都很努力回来，真的啊。今个礼拜一路的放宽，我们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帮助我们。无论看多少年，我们看见罗马当日要人敬拜的罗马皇帝的像，今天都是甩了个鼻跌了只耳这样挤在大英博物馆，但当时那些生死有关的事情今天已经绝对无关系，因为主神全能者作王。但我们怎样面对主神全能者作王呢？这个羔羊的婚宴有三点提醒新约的信徒，旧约的信徒他们藉着圣殿的重建，他们等候基督的再来。新约的信徒有什么可以等待呢？第七节说，首先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那我不知道大家何时会欢喜快乐的，何时会欢喜快乐？ 我们又看看圣经何时要求我们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这个字呢，我相信约翰想起耶稣基督用过。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做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何时应该欢喜快乐？当我们为信仰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的信，因为我们信仰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在这个时候，唯一圣经中两个字一起用，就是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哇，我们是不是为什么成日不是很欢乐呢？原来我们在信仰上面摆上可能不够多。当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今时今日我们上到网，仍然见到很多人对教会和信徒的谩骂和误解。但是当我们持守对罪的谴责，甚至我们讲哪个是主、哪个是神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被面临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嘲笑。民主派的人士会嘲笑你，独裁的人士也会耻笑你。但是我们因此而欢喜快乐。我不是说民主或者任何的政制好些或者不好些，我们讲哪个是最终的 Master and God， 是讲的是唯有全能者 Master and God。 当我们受到误解、受到责骂的时候，我们仍然欢喜快乐。我们思想一下，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不断被误解。他们开孤儿院，他们被误解是怎样？强抢婴孩，甚或吃了婴孩的眼睛，以致他自己的眼睛是蓝色。我们看到是一些这样的误解。第一代的信徒，当他们信主的时候，被人误解是什么？扫典忘祖，离经背道。哇，很大的罪，我们未想过有多严重。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朱二醒呢？我们广州就有这个人叫朱二成，他呢当时就因为为了信主，跟他很有钱的父亲决裂，甚至跪玻璃都在所不惜，然后他就去了广州开一些卖一些较为便宜的珠宝，那间店叫朱二成。所以今天我们叫朱二成，就是因为这位基督徒而来的，所以他是一个信徒来的，大家要知道。那些珠宝在广州居民都挺受欢迎的，因为你去的宴会有时不会带粒真的去的嘛，即是那时治安不是挺好的嘛。但那一代的信徒，这位朱二成，如果大家看回他的见证，他承受很多的压力才持守信仰，而现在我们这代人信主没那么大压力。我们这代人信主已经很少被人说你扫典忘祖、忘恩、离经背道，甚至将你送去基督教学校读书先。这样在文革的时候，信徒只是跟信徒结婚的婚姻观被误解为破坏婚姻，甚至因此会又被定为反革命。上一辈的信徒信主的时候，误解成为了人生的弱者。无论在教内或者教外，我们在末世作主门徒的都会因为主的名被误解。当被误解的时候，圣经叫你怎样？欢喜快乐。圣经叫你欢喜快乐。有多少人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被误解过的？我们教会真的这么理想？哦，有，真的，伟成举手啊，真的，有伟成举手，大家举得的了，其实基本上是吧？有多少个被误解过在教会里面侍奉？真的好，我们教会不错，真的，真的得三五七只手啊，真的是。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要怎样？要欢喜快乐。是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我们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啊，伟成啊，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走在主的路上面咯。主就同样是被误解的，当他被误解的时候，他甚至如羔羊一样不发一言。他可以澄清，我们能够澄清到自己当然会很开心。但是原来被误解、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欢喜快乐。我不知道大家侍奉一定会被误解过，一定会受过伤。在那些日子，我们会离开教会、离开主、离开人群。但是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圣经叫我们当你在那些日子的时候就要怎样？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行在主的路上面。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同，我们整个信仰都不同。因为羔羊的婚宴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就欢喜快乐，被迫害的时候就欢喜快乐，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就欢喜快乐。这个正正是我们走在主的路上面。当然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少守呢？因为我们有什么事都澄清的，真的，我们就很好，我们真的很正气，我们教会。但是若果有这些日子呢，我们要学习，除了澄清，不能澄清我都学习着，就学习在主的路上面，自己 在主面前说感谢主，我又明白你多一点，感谢主，我又明白你行上十架的路多一点。这个感谢会不会在你的心里面出现呢？如果都是的时候，我们整个信仰的表达就完全会不同。第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欢喜快乐，既然他作王的。第二个，我们的义行要由心而出。当教会等候基督的婚宴的时候，神为我们编织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首先，义行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义行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圣经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回望我们一生，有些罪我们不能翻转头遮掩，有些罪我们不能抹去它在我们生命的痕迹，会一生随着我们。但是圣经说不用担心，耶稣基督为你献的救恩就是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让你完全去遮盖你自己。你自己遮盖不到自己，但是基督的宝血能够完全遮盖你。这个是义行的第一点。义行的第二点，在以弗所书之后他继续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神叫我们亦都活出义行，不单止被基督的义所包围，我们都活出义行。活出义行我们要怎样活呢？活出义行呢，圣经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怎样？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我被逼去做的，我做给人看的，我做是神逼我去做，要求我做。我今天回崇拜，哎，不回不好意思，因为组长说要点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原来我们因为救恩而来的义是由心而发，所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上个礼拜大家见到我们 AV team 的呼召，大家参与，我们知道我们有 AV 队在我们里面做了很久，虽然我当然很开心， Jimmy 他们继续在我们里面服侍，但我们的 AV team 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年，我们发觉啊，都怎样没有牧养他们，他们就在后面拖，后面做。我们很想成立一个 AV team， 我们每一个侍奉成为一个的服侍的平台，成为一个生命更新门训的平台，所以来到的时候能够服侍你，能够帮助你一起成长。好鼓励大家帮我们做 AV team。 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下面有些穿着蓝色风褛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是什么？大家都不好知道是什么队来的，那个是接待队。我们很想更新我们的司事接待，下面一楼呢，我们他们穿着蓝色风褛，大家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新朋友带给他们，有些不知道教会在哪里，你就可以问他们。我们有接待都有想更新每一个的队工，以致他们在当中是被服侍到的，他们是一个侍奉的平台。近来我们在马鞍山的装修，我又学习了一个功课。我们通常我们有一位我们好的弟兄叫 Stephen， 他们帮我们负责整座大厦的和所有的装修工程。我们真的教会真的很省钱，一个人做人在外面做200人做的事情。咁啊，我见唔知道大家有冇见我哋近排啲，即系讲呢度都唔怕讲，我哋啲水喉全部换晒，即系疫症期间换晒嗰啲叫咩话，即系唔使开嗰啲咧，叫新手就有嗰啲咧吓。咁啊 ，Stephen 啊，一个人搞掂晒佢，当然佢揾人帮手啦吓。咁咧喺疫症期间换晒啦，哇，系咪好好啊？即系我哋系冇遗意做过咁多嘢。咁啊 ，Stephen 咧，佢就帮我哋做好多单装修。我见到马鞍山有一个唔同咧，就系、是。马鞍山因为配搭着 Stephen， 有个13个人的装修队工咧，同佢一起去倾，每一个细节都倾，以致咧 Stephen 可以轻省好多，亦都成个侍奉咧可以咧做得更加好。即系讲紧咩咧？其实我哋嘅同工系好有限嘅。若果我哋每一个都系由心而发，见到哇呢个系我嘅家，我想做好佢，一起配搭嘅时候，整个嘅服侍就唔系一两个同工孭起晒、负晒所有嘅责任。由心而发，我们很多的更新来会做，无论是 AV， 无论是接待，我们想直一楼开始呢，通常你家里 住了十年八年都装修一下，我们住了多少年在这里？没35这里啊，大家这里我都估计好像有18年了，是吧？我们04年搬入来的，我们由一楼开始，我们执一执它，以致呢，给大家更加容易的回到来，觉得有 更成为一个大家要聚脚的家。我们有需要人去做的，又不是 Stephen 一个人做完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配搭。这些的平台很期望大家都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再思想接下来的200年，既然主神全能者仍然作王的时候，主召聚他的会众在你当中，我们都想令到这里成为主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的地方。得到彰显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两个换水喉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整体的参与。好像我看到在我们不同的装修工程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整个工程就不同。在这些的参与的里面，圣经最后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呢，天使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为什么能够被误解被迫害的时候，哇，拍手掌欢喜快乐，我们为什么能够是由心去侍奉，不是被迫去侍奉呢？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福气。我们至少在启示录有七个的福气，大家有空回去查，不过我至少今天讲三个。第一个的福气就是在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又是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要从自己的劳苦中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我们第一个福气就是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那个福气是一路到天上的。我自己一个属灵的觉醒是在澳洲的大学里面，有一位的牧师，他叫 Philip Jensen。他每个礼拜的二三四就在大学的礼堂里面讲到，每次有几百人来听，是大学生来听。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来听呢？他讲什么呢？他每一次都挑战大学生他的大学的生命。他跟工程的人讲，他说你起道桥，道桥500年之后不会在这里，但今天你在学校救一个的灵魂，永恒的里面他都存在。那一代的大学生每年有成百人进入神学院，改变了教会的面貌，就是因为这个的服侍。因为他们不断挑战大学生什么是最重要。我有很多的同学在神学院里面是医生，问他，他说他做医生经常出去跟病人说，哎呀，你的亲戚救回来，不过他想说一句就是，不过他都会死的，日后最好他信主吧，这样。我自己做社工的，我被人挑战，你做社工，你在地狱，你只是帮人在行去地狱的路上面行得舒服一点，为什么不帮他再行得远一点，再行上天堂呢？他每个礼拜这样挑战大学生的时候，他挑战我们什么的果效会到永远。以至那群的大学生，当他们行入了人生最高的殿堂，一生花了十几年的果效入到大学的时候，他发觉这个不是他的终点，还有一个更远的终点在他前面，他们将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在20章第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将会传到永恒，我们自己因为服侍主，我们因为认识主，我们的生命会到永远。我们今天的存在不是霎时间的，我们会到永远，以致当我们面对人生间所有的艰难，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我们都能够感谢主。第三个，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觉得这个第三个福气就是我们能够永恒的圣洁。在今生的里面，我自己都有很多的软弱和杂质，很多我想挪走的地方，但是当我进入到永恒的时候，我就能够永远圣洁活在主的面前。这三个的福气帮助我们领人去赴会，领人去进入一个永恒的婚宴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master， 一个 God， 就是全能者。地上所有的权柄转眼都会过去，无论由于推罗的大的商业世界，或者由于埃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一日神都由于巴比伦一样审判他们。所以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就快来想，我们想想旧的一年，我们的主神全能者，他在你身上有什么奇妙的作为？不要被2022年白白过了去。我刚才都数到两个，无论在教会或者自己的身上，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看顾。在这里侍奉，我只是每个礼拜见到上帝很多的奇迹，看顾他的同工，看顾他的教会，看顾属他的人。如果不是这些，我们根本是运作不到教会的。教会真的不是靠一两个同工，教会是靠上帝每一个奇迹托住我们每一个礼拜向前去走。大家你思想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仍然是你生命里面的 Master and God， 不单止掌管你的灵魂，也都掌管着你的今生。 同樣，既然佢係 Master and God， 我哋由心服侍。我哋嚟緊有好多嘅侍奉想更新呢個嘅教會。我哋知道教會存在咗就會存在，無論社會嘅光景點樣改變，上帝嘅家總唔會改變。無論用任咩任何嘅形式，佢都依然會存在。我哋嘅挑戰就係、是，我哋面對嚟緊咁多更新嘅時候，邊一個係你由心而發去為主擺上嘅呢？我哋可能由心而發想去旅行，我心諗啊，琴日啊金仔拖住個女開導彈係嘛，即係大家仲去日本韓國喎咁樣樣，咁去啲危險啲嘅地方侍奉都得啦，係咪先？去啲危險啲嘅地方短宣都得啦。我哋有禮拜五聽見啊，緬甸仲有宣教士入緊去開孤兒院，我覺得唔係打緊仗噶嘛，冇問題㗎，去仰光落機 OK 㗎咁樣樣啊。咁其實好多嘅服常嘅裏邊，我哋有冇諗翻好多呢啲嘅服侍？我哋再一次由心而發，再一次嘅擁抱，無論係 AV team， 無論係接待隊，無論係我哋整個大廈嘅更新，呢一啲大家都可以喺心裏邊為到教會去禱告。但更加緊要嘅，進入將臨期，我哋都係一個好嘅空間、好嘅時間，邀請人嚟到教會嘅裏邊。喺星期二，我問同工，我哋有幾多嘅服侍啊？聖誕節嚟咗張咁嘅表，大家睇睇啊！太細啊，隻字我都睇唔到，我睇下先。我開手機睇下，睇唔睇到先？裏邊咧，我記得。有哪些呢？我記得呢，開先的是由媽媽，在14號就來了。Macy 跟她丈夫會講見證，耶穌陪你過聖誕，好不好？四牧，跟著在15號了。Louis 牧師會整個牧區講到。16號以勒，我們的長者請了郭文慈牧師，我們播道會神學院的院長來講到。哇，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一城有音乐的报道会，星期一晚。东九紫堂有平安夜的佳音，马鞍山紫堂有喜乐家庭喜乐家，元朗紫堂未告诉我，大家会知道的。青少有灵峰传道的报道会，伊甸天伦有这个的在过渡房屋报佳音，恩福堂有我和郑昌牧师讲我与爱的距离，还有有见证。然后有五木活爱活 B， 亦都会有圣诞报佳音。我想很多团契在做紧华语。有苏牧师会讲褪色圣诞与金色黎明，咁然后有兼蝶啦、提摩太啦、英文啦，都有唔同嘅聚会。喺短短嘅一个服常开始，我哋嘅弟兄姊妹应急不及待要将呢个邀请去邀请其他嘅人翻到嚟我哋当中。今日羔羊为你编好咗光明洁白嘅细麻衣，你有嘅罪你唔想赤身露体，主为你遮盖。你被误解过的地方，主愿意你为你疏导，因为你行在主的路上，以致你能够欢喜快乐面对你的侍奉。我们都开展不同侍奉的平台，很期望大家甘心乐意的在这里跟同工和执事一起配搭，为这个家摆上。一个人做真的很辛苦，但是一群人做不是简单一点，不是容易了，做不简单，而是整件事靓了很多。我们期望如果你还未信耶稣，今日全能者邀请佢，邀请你，佢邀请你，相信佢嘅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所摆上嘅救恩，洗去你嘅罪。因为无论回望过去200年，或者展望嚟紧嗰200年，我哋仍然相信只有一位全能者系我哋嘅 Master and 我哋嘅 God。我哋一齐祈祷。喺祷告嘅里边，我想问一下，有冇弟兄姊妹系喺以往你受过伤害？在教会里面你被误解过，因此你对主失望，你对人失望，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我都不会看，我都不会开眼，你自己在神面前举手。上帝跟你说你要欢喜快乐，因为你走在主的路上，主认识你，主贴近你的心，因为主在世上都是这样走过。我又想问下我哋当中有冇我哋有时侍奉、我哋奉献、我哋崇拜，我哋唔系翻团契，唔系甘心乐意咧，只系做在人前咧，好似法利赛人。今日圣经讲，我哋嘅义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因为呢个系神编俾我哋嘅细麻衣。如果你有呢个境况嘅，你都喺主面前求神帮助你，再一次寻求一个。你甘心乐意摆上的侍奉平台，基督所编给我们的义， 不单止是义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单单相信祂就能够得着这份的救恩。我又想问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你以前从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但今天你知道在生命的里面只有一个 Master， 一个 God， 不是地上任何的势力，你说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回给这位全能者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都在位里面举手，愿意神看见的时候就接纳你。我想大家为到刚才我讲过的讲完的名字去祷告，大家要开声去祷告，为到苏牧师、凌峰传道、 Louis 牧师、郑昌牧师、嘉桥牧师、郭文慈牧师、阿 Ken 传道、Macy 牧师、浩然，好多嘅名字，佢哋如繁星一样，要喺呢刻见证主。我想大家呢刻都喺位里边，你可以开声去为佢哋祷告，然后我会有一个结束嘅祈祷。在復常的路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见到在我们恩福家里面已经很多弟兄姊妹急不及待，犹如繁星一样呈现着各样的祭来到你的面前，要将人邀请到羔羊的婚宴的里面，因为他们自己深深甘心的愿意摆上。主啊，求你帮助，求你使用。主啊，也都求你继续特别看过你当中受过伤害的，被人误解过的。主啊，俾我哋有时我哋唔能够澄清，当我哋能够澄清，我哋学习澄清，但唔能够澄清嘅时候，主啊，俾我哋默默嘅喺你嘅面前，我哋就欢喜快乐。就正如当日约翰经历过佢好多亲人嘅离世，好多信徒被迫害，佢仍然因为听见主神你嘅声音，坚毅坚固咁以佢高龄嘅时间，继续用佢嘅生命服侍主。主啊，俾我哋唔好轻看自己有几多岁，有几多嘅健康喺手，但系俾我哋都愿意甘心嘅摆上，将人引到我哋唯一嘅救主嘅面前。我哋深信商业嘅帝国、经济嘅实体唔能够掌控人嘅心，甚至如果净系进入魔性嘅时候，我哋更加要远离，以致我哋单单跟从神你自己，喺呢度建立一个坚固嘅属灵群体。成为末世的明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